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三，农历10月20，北京晴，13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分别会见法国总统、玻利维亚总统、阿根廷总统、德国总理。
习近平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闭幕会议。
习近平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览开幕。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题写序言。
丁薛祥分别会见洪都拉斯副总统、赞比亚副总统、越南副总理。
明年我国将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国际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中国可持续发展蓝皮书在巴库气候大会中国角发布。
俄罗斯称乌军使用美制导弹发动袭击。乌克兰称将大量生产导弹和远程无人机。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9号上午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指出，
中法都是独立成熟有担当的大国，两国关系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全球意义。今年5月，我们对中法关系新甲子做出了展望，并就全球性挑战和热点问题共同发声，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许多新变化，引领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是中法共同担负的大国责任。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相互支持，保持中法关系稳健积极发展势头，为中欧关系良性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法方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持续深化文化、教育、地方、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中法民心相通。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将为中法合作提供新机遇，双方务实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用好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经贸混委会等机制，深挖合作潜力，加强优势互补，妥善解决分歧，实现互利共赢。马克龙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法，我们共同隆重庆祝法中建交60周年。当今世界充满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法方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人文交流，更续传统友谊，打造新型国与国关系。法国坚持战略自主，愿秉持相互尊重精神，同中方开展对话合作，妥善处理经贸争端，维护双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领域合作。双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看法。习近平指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希望冲突局势得到缓解，不愿看到危机外溢、战事升级，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停火止战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9号上午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玻利维亚是好朋友好兄弟，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的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波方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以明年中波建交40周年为契机，同波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引领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交往，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玻利维亚2025年发展规划对接，拓展基础设施建设、高原农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深化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和共同发展。中方支持拉美地区一体化建设，愿同波方一道加强中拉论坛机制建设。阿尔塞表示，波中两国兄弟友情深厚，感谢中方帮助玻利维亚战胜新冠疫情，促进玻利维亚经济社会发展。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为玻利维亚等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指引。祝贺习近平主席日前为秘鲁钱凯港开港，波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明年建交40周年，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助力玻利维亚国家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波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国家、中拉论坛等多边机制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9号上午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阿根廷总统米莱。习近平指出，中阿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中国对阿政策始终面向阿根廷全体人民，中阿合作也造福全体人民。
今年是中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两国关系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中方珍视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支持阿根廷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愿同你一道，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阿双方应该继续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促进人文交流合作，使中阿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中阿经贸结构高度互补，合作前景广阔，欢迎阿方抓住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重要机遇，进一步扩大在华市场份额。中方愿同阿方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能源、矿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也愿同阿方继续开展金融合作，助力阿方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米莱表示，非常高兴结识习近平主席，感谢中方为阿根廷稳定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提供的宝贵帮助。阿中传统友谊深厚，阿根廷希望成为中国可靠和稳定的合作伙伴。阿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方希望进一步密切同中国在经贸、能源、矿产、金融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阿投资合作，愿为在阿投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依法保障企业的正当权益。阿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就全球治理阐述的精辟主张，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阿方支持进一步办好中拉论坛，愿为促进拉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9号上午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指出，
今年四月你访问中国，我们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成效的交流。半年多来，两国在绿色发展、可持续交通、对非洲农业合作等领域合作取得重要成果，中德关系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发展处于关键十字路口。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德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要坚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巩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续写相互成就的合作故事。习近平强调，中方对德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同德方一道，坚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求同存异、交流互鉴。中德经济利益高度互融，中德合作是共促发展、共创未来的机遇。中方视德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合作伙伴，将继续为德国企业提供广阔市场机遇。双方要围绕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实现合作共赢。中方认为，欧洲是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致力于同欧洲开展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推动中欧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引发全世界关注，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分歧，希望德方继续为此发挥重要作用。舒尔茨表示，我上次访华以来，德中关系取得积极发展，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德中加强沟通合作至关重要。德方希望同中方进一步发展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本着平等、坦诚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双多边对话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实现互利共赢，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和共同繁荣做出贡献。希望欧中通过对话谈判尽快解决电动汽车问题，德方愿就此做出积极努力。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9号中午在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闭幕会议，蔡奇、王毅陪同出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9号下午乘专机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巴西利亚报道。
专机抵达巴西利亚空军基地时，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斯塔、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司法部长莱万多夫斯基、总统府机构关系部长帕迪利亚等高级官员在机场热情迎接，代表卢拉总统和巴西政府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几十名巴塔拉艺术家演奏热情奔放的巴西特色古乐。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期抵达。
欢迎，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旁挥舞中巴两国国旗，高举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中巴友谊万岁等红色横幅，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是在结束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活动后离开里约热内卢抵达巴西利亚的。
本台消息，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七至十世纪11月18号在法国集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为展览题写序言。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五月我访问法国期间，中法双方达成在法国集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唐代文物展的协议，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两国文物专家共同努力下，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七至十世纪展览如期开幕。习近平指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朝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包容，艺术恢宏，民族融合。唐代的文化影响辐射亚洲，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 唐代的诗歌、绘画、金银器等艺术成就至今仍被人们称颂。相信本次展览能够让法国和欧洲的观众们更为形象地了解辉煌灿烂、自信开放的盛唐气象，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与法兰西民族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两国人民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我们要从历史文化中探寻启迪，深化人文领域交流互鉴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将历史情感与时代精神融入中法友谊，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和富有活力。马克龙总统表示，为庆祝法中建交60周年和文化旅游年，集美博物馆将举办盛大的唐代文物展。唐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特殊，具有辉煌的文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活力，并通过丝绸之路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创造出令人目不暇接的艺术财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展览再次凸显出法中文化交流充满活力，将继续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法国文化部指导，展出来自中国10个省区市、32家文博机构的200多件套精美文物。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浙江乌镇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洪都拉斯副总统弗洛伦蒂诺、赞比亚副总统纳卢曼戈、越南副总理黎成龙。会见弗洛伦蒂诺时，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和卡斯特罗总统共同做出中洪建交的政治决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同红方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使中红关系迈向更加美好未来。弗洛伦蒂诺表示，红中建交具有历史性意义，红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互利互惠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会见纳卢曼戈时，丁薛祥表示，中赞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始终平等相待，团结互助，携手并进，成为中非合作和全球南方团结协作的典范。中方愿同赞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深化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领域合作，把中赞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纳卢曼戈表示，赞中关系历久弥新，赞方感谢中方对赞比亚发展的宝贵支持，愿全面深化对华合作，促进赞中非中关系更好发展。会见黎成龙时，丁薛祥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明年将迎来中越建交75周年，中方愿同越方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加强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信息技术等领域合作，全面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黎成龙表示，祝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务实合作，携手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李书磊参加上述会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随着存量政策持续显效，增量政策有效落实，政策组合效应不断释放，11月、12月经济运行有望延续10月份以来回升向好的态势，将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明年，我国将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进一步优化投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周瑶报道。
展望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条件和支撑因素依旧较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深入实施。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正融合发展。 培育新质生产力将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持续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我国还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待释放，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我国的整体城镇化率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万亿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和2000多亿的消费需求。节能降碳改造等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有效投资需求。数字、绿色等新型消费业态，以及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服务消费需求仍然十分旺盛。产业链的堵点卡点有望进一步打通。那么这些呢，都将不断地催生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
在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就是两新工作开展以来，支撑经济回升向好。前十个月，全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6.1%， 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 设备更新政策聚焦工业、农业、建筑、教育、交通、文旅、医疗等七个重点领域，拿出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直接安排到项目。消费品以旧换新，包括汽车、家电、家居等三大类重点产品，推动各地用好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实在在地支持消费者对更优质、更智能、更环保产品的需求。
一方面呢，我们将开展加力支持两新政策效果的评估，总结延续好的经验和做法。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将研究提出未来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的政策举措，待履行相关的程序以后，适时对外公开和发布，持续以两新政策推动群众受益、企业获利、经济向好。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开幕，今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以人工智能为展示重点，着力推动互联网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等五新成果在博览会上首展首发首秀，努力打造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合作交流的重要窗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24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重要活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19号开幕，5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中外企业与机构参展，一大批互联网领域的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此外，在19号举行的2024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颁奖典礼上，20个具有国际代表性的项目获奖，涵盖 6G、大数据、高性能芯片等前沿领域。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浙江乌镇，2015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提出，并成为大会的宗旨和主张。每年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互联网领军企业等代表齐聚乌镇，共话互联网发展与未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表示，
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自2022年7月成立以来，会员的数量啊持续增长，截至2024年10月，已有170余家会员遍布全球31个国家，他们作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引领者和贡献者，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这个平台上发挥着促进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作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城市建设正式启动，首批试点包括南京、武汉、青岛等10个城市，将打造具有全国区域引领效应的 5G 加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推动 5G 加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1月18号24点，全国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申请均突破200万份，合计超过400万份。今年1到10月，乘用车零售量1783.5万辆，同比增长 3.2%，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832.7万辆，同比增长 39.8%。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自今年12月1号起取消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标准，并对相关征税问题予以明确。个人将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5% 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把脉时代课题，提出中国方案，为各国携手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思·皮雷斯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肯定，是因为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从全人类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是为了一国私利。
习主席强调了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通过共同努力建设更加繁荣的未来，让所有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并且都能得到尊重。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皮柴翁帕迪认为，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展现出大国领导人非凡的勇气与担当。正如习主席所说，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中国始终践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共建一带一路，让世界实现互联互通。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汇集全球的写照。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说，
我认为习主席的讲话非常精彩，他提到我们要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毫无疑问，这在当今时代是非常重要且正确的理念。面对保护主义抬头，架设桥梁远比制造壁垒重要。应维护这样的理念，我们需要为之奋斗。
塞内加尔学者乌马尔·恩迪亚耶指出，
习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刻影响着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非洲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习主席的讲话再次强调要支持非洲发展，这对于非洲实现现代化和参与全球治理来说都非常重要。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说，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多国人士表示，中国不仅是学习的榜样，更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阿根廷前驻华大使牛望道表示，
我对习主席讲话里关于中国脱贫的内容深有感触。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我曾实地探访过很多中国的贫困地区，这些政策在当地成效显著。
秘鲁发展与社会融合部副部长杰西卡说，
事实上，我们发展与社会融合部的人员有机会在中国近距离看到了真正能够消除极端贫困的项目。我们能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极其重要，无论是前凯港还是其他合作领域，与中国同行都带来了很大的机会。
巴西社会发展和援助、家庭和抗击饥饿部部长惠灵顿·迪亚斯认为，中国在抗击饥饿和贫困领域取得了成就，中国不仅应对饥饿贫困问题，更注重造血功能，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创业精神。
从本世纪初开始，巴中就在消除贫困等领域展开卓有成效的合作，我们期待在支持小企业以助力扶贫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11月1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二十国集团青年峰会巴西总统府总秘书处在里约热内卢启动全球南方国家青年面对面媒体行动，发布由74个国家215家媒体机构共同支持和参与的全球南方国家媒体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斯里兰卡总理哈里尼阿马拉苏里亚等多位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发来贺信和视频致辞。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分别与伊比利亚美洲体育理事会、伊比利亚美洲国际青年组织、拉美新闻联盟、巴西总统府总秘书处、全国青年秘书处在赛事播出、人员交换、节目制作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当天，一起看中国拉美青年中国行项目同步启动，活动还发布了中拉青年影视共创计划。来自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政界、媒体界、文化体育界、智库学界、工商界代表等近200人参加活动。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北京时间昨晚，大会中国角发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24蓝皮书》。报告指出，自开展评估以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已连续七年稳步提高。总台记者刘梦雅、李静、王晨报道。
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2024显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从2017年的 57.1 攀升至2024年的 84.4， 累计增幅达到 46.8%。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管理和信息服务部副部长陈岩介绍，
在资源环境领域，从我们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之后，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体系，国土资源和生态环境质量也持续的好转。
2023年，中国能源转型投资达6760亿美元，是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最多的国家。过去十年间，中国还淘汰了超过1亿千瓦的煤电产能，电力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超过90%。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可持续建设学院院长普里蒂帕里克表示，
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的创新，期待中国降低电池和技术的成本。我认为这才是创新的关键所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说，当天凌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遭到乌军六枚美制导弹袭击，六枚导弹全部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明年乌克兰将生产至少3000枚导弹和30000架远程无人机。
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一个多月前，以军第162师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地区展开了新一轮军事行动，截至目前已打死超过1300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9号表示，卡塔尔已暂停斡旋加沙冲突，哈马斯驻多哈政治办公室也已暂停运作。
印度尼西亚国会19号通过法案，正式取消雅加达作为首都的地位，并将其设为特区。尽管雅加达不再是首都，但仍将是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并将保持其在国家事务中的战略吸引力和重要地位。印尼新首都努山塔拉目前仍在建设中，印尼政府计划于2025年初开始将公务员迁往新首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